写给你跟我的、哦、然后呢他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为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认识神才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恩惠跟平安嘛，对不对？然后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借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神。其实他讲到的是说神已经把生命跟与神的关系，前进就是跟神的关系、啊、你怎么样子敬畏神，那跟神有好的关系就在前进这个名词里面。所以我们生命要活得好，我们必须要跟神有好的关系。然后呢就是我们需要在，因为神用他的荣耀跟美德呼召我们，那因此那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哦、其实这个是一般世人不太容易了解的地方，也是基督信仰的真谛，就是我们必须要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肉体。因为、哦、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困难了，所以、哦、必须要神的儿子来帮助我们。接下去他也讲到说，正因为这个缘故，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分外的殷勤。所以本来就困难，但是我们需要能够很殷勤、啊、很勤快很勤勉、啊、要不然的话这个事情如影随形、啊、是没有办法，这个肉体是没有办法离开我们的。所以他这边讲了九样东西，殷勤，然后要分外的殷勤，然后是八样了、啊、从信心开始讲，信心、德行、知识，你看又是知识，对，然后节制、忍耐、前进，还有爱弟兄，爱弟兄就是我们教会的叫做弟兄姐妹，然后又要爱众人，那就是所有的人。他说如果你要是能够有这一些，有这么几样的话呢，你就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嫌懒不结果子了。其实基督徒并不是说你来教会接受了一个信仰，那然后我们就自自然然可以变成一个有神性情的人，没有没有，真的不是这样。因为我想你在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如果你对你自己很诚实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都是需要我们一次又一次愿意舍己，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而活。所以啊，然后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哦、然后十三节十四节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这就是讲到保那彼得，他认为在世界上的每一天都是在帐篷的日子，所以他说他快要离开了。他说然后呢，所以他说我要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其实很多东西新的事物不如我们把已经懂的事情做好更重要一点，所以要激励我们。所以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再次聆听神借着彼得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也能够从他那里得着激励、啊、那所以这个是三章了、啊、彼得后书的三章的第一节，他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所以、哦、我想彼得他认为说人都是需要被激发的，我确实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因为、哦、有时候 新的知识进来你不是那么容易消化掉，可是我们却可以常常的想念到我们起头我们被神得着 被神触摸我们心中的感动啊，那这些东西都要如火眺望起来，常常去思想就能够被眺望起来啊。然后呢，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然后在这里啊，讲到说他们其实彼得他认为说我们是盼望什么，我们是盼望有一个新天新地，而这个新天新地是神的应许，不是我们的想象。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啊，如果我们都是那么盼望这些事情，就应该怎么样，再一次讲到殷勤。所以要殷勤，然后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无可指责，安然见主，这是讲到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好，无可指责，这有多难呢？无可指责，然后可以在神的面前也可以平安。所以有时候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不好，我们到人家面前就希望他千万不要想到那一段曾经得罪过他的事情。啊，那可是你看，我们在这里讲到他，彼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其实我们就是需要能够要使得自己没有玷污，啊，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不是一触即成，仍然是这样子，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它是一个过程，啊，然后好，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因为就是讲到说预先的意思，就是我们未来要到主那里去，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经过那个隧道，啊，进入到永恒里面。他说，那我们就要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然后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这里讲到的真的就是彼得，他在彼得后书最后他就告诉他们，他第一章告诉他们说，你们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哦，那神要呼召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里面去。第二章告诉我们，你在这条道路上面走，常常会碰到许多的假先知，很多错误的信息。那第三个就来告诉我们说，那你们需要在这些的恩典里面持守住，持守住，因为有一天那一日会来到。其实在我们讲到说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个不仅只是讲到说未来有一天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你想我们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也经常看见许多因为意外总是不会挑时间来，就是在你想不到的时候它就来了。所以这一些来了以后就要破坏所有的东西，哦，那但是哦，我们如果从一个基督徒，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你认为说这个新冠肺炎它带来了许多的死亡、疏离感，然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败落，对不对？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并不是它带来的，而是它把原先在我们里面的问题暴露出来。我们本来夫妻的关系就不好，那么长的时间又都要关在一起，那就更不好了。所以听说，新冠肺炎的期间离婚率增加很多，然后这个。有的教会，很多的教会，他们在新冠肺炎的期间，然后因着改网络上面的聚会，到后来回到实体的时候回不去了，很多的教会关门，很多的教会的人数剩下一半。其实因为你太习惯在网络上面，很多东西就回不去了。可是 我昨天参加一个聚会，我也听到他们有别的见证，他们教会的人数不多，一二十个人，但是当新冠肺炎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有实体的聚会，于是他们就非常的警觉，然后同心的祷告，然后开了很多网络的聚会。所以后来在疫情渐渐舒缓的时候，他们教会现在有200多人，从20个人可以成长到200多人，那也有很多从200多人剩下不到50人，对不对？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我跟你说，这些的困难，这些的问题，只是刚刚好暴露我们的现在的状况。好，所以说这些的艰难，这些的麻烦，真的都只是把我们心里面的困难暴露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些的不容易嘛，对不对？但是每一次的不容易，你不要只看那个不容易带给你的坏处，但是你也要想想看说，这个不容易到底把我什么东西暴露出来了。我觉得这一点呢，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因为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然后在这个旨意里面，然后他深知到我们的困难，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去面对这些，所以神允许一些我们不期待发生的状况来到我们生命当中，那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发现我真的还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四福音里面，然后这个耶稣被升上升的日子将到，他们就走到往耶路撒冷去，结果他们经过一个撒玛利亚的城市乡村，然后那个乡村人不接受他们，于是这个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那耶稣就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切切仰望耶和华日子，仰望神的日子。其实说真的，仰望的意思并不是说盼望，而是呢，它是一定会来。神所命定的事情是一定会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意的是，那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能不能够有正确的反应？所以呢，我常常这样子认知，信耶稣不能够使我们成为耶稣的人，并不能够使我们不得新冠肺炎，甚至于我也不能够因此而不感冒，对不对？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一个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于是我们要来省察我们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反应是什么。那神允许这个困难临到我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因着这个困难我更往前去，对不对？这才是神他允许我们在世上每一天所遭遇的事情，然后它有新的意义。好，那这个在以色列，那个扫罗王跟非利士人他们要打仗，结果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战争的胜败，其实是在事前，在你的平常的生活里面就已经决定了。因为他这里讲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去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可是这个以色列人没有刀，然后只有这一些什么错产犁 梨啦，然后三叉戟啊、斧头，还有赶牛的病、赶牛锥。你看，真的有要战争的时候，一边是用刀枪，一边是用这种东西，怎么打嘞？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其实打仗在还没有打之前呢，就已经决定了。所以神他爱我们，他给我们常常在许多的不容易里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为未来的事情做好准备。所以我们讲的这些事情都只是讲一个重点，就是神允许不容易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为的是要显出我们肉体里面的缺失，为的是要让你自己明白你肉体里面你本来就含有的事情。好，你想想看，像大卫跟哥利亚打仗，那是胜负是因着那一颗石头吗？不是，胜负是平时早就决定了，因为他神操练他，让他在旷野，他有牛不那个放羊，然后有熊来，有狼来，他都能够立刻向前，他能够勇猛，他能够靠神，对不对？然后他能够尽忠，在他所有的生活的不容易里面，他学习在神的旨意里面可以完全。所以我们要彼此提醒的就做这件事情，就是困难是一定有，但是困难真的不是倒霉，而是困难是刚刚好显出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些的污秽而已。如果我们面对这些的困难，我们不去正面的去对付它，那你就白白的经历这些的困难，那你也没有办法改进，你的生命也没有办法成长，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也没有办法运行。所以盖恩夫人说，她说在这个他讲冬天呢，他说冬天呢，我们看见冬天，凛冽的冬天里面呢，他说所有的树木啊都已经冬眠了，可是唯有透过这个冬天，才能够使得这个树木在春天的时候能够欣欣向荣，因为他们的根更往下扎，对不对？然后瑞雪兆丰年嘛，就是当雪重多的时候，那很多的病虫害都会死，然后来年那就会更多的丰收。所以我觉得我知道这个不容易，但是这确实是上帝做事的法则。不要怕这些的困难，而是在每一次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那这个事情暴露出我里面的什么。所以这也就是像这个我们讲到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宣教士，他别人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就问他说，那牧师你可不可以在我们临走以前给我们最后一点提示，然后他就想了想，然后他就在那个桌子上面用力的一拍，结果就水啊什么都喷出来了，就那些年轻的传道人以为说我们得罪了牧师什么，他不是，我只是要告诉你，碰到刺激的时候你里面的就会跑出来，真的是这样。我们碰到刺激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会跑出来。这个是隐藏不住的。所以诗篇的作者说，我受苦是怎样，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履历。可是也很多人，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人，他们在受苦的过程里面，他们认为这都是别人的错。其实这那如果是 真的如果真的是这样来讲的话，那他的苦就是白白的承受了，没有一点的好处。那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相信上帝掌权，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相信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对不对？但是如果恩典不够用怎么办？有没有恩典不够用的时候？我想很多人不敢说，但是我跟你说，有，你一定会有感觉到恩典不够用的时候。那恩典不够用的时候，那是不是证明我们的耶稣不可信？其实如果我们跟我们刚刚前面所分享的我们连环在一起来思想的话，你就会知道，如果恩典我们感觉到恩典不够用的时候，你好不好可以先停下来，先为你所感受到的这个问题来感谢神。我相信神会赐给你智慧，让你明白为什么恩典永远够用。因为有些东西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有些东西得到了并不会使你更好，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主的话没有错，这就是恩典，主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我们不强求，我们不强求那神不应许要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愿意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尤其是在未来的世代当中，我们越来看到越多的人，他们烦乱，他们没有安息。其实最重要的一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所要的超过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他们的心没有办法安息下来，所以他们就常常在求又求不得的状况里面了，他们劳苦愁烦。所以我们每次来到教会当中，我们真的每一次都需要神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有主就有一切。这个东西来讲的话，本来就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就像是以色列人他们刚刚离开埃及的时候，然后神给他们吃马拉，对不对？很无聊的东西，可是他们心里面想到的就是有韭菜啊，有肉啊，有这些的埃及的这些有刺激性的东西，这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操练的。好，接下来我们讲到说，那如果我们盼望这些事，就是我们期待我们未来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们未来要能够进入到永恒里面，我们就应该要怎么样？要殷勤，要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使自己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好，那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我们需要格外的去殷勤，格外的比我们原本应该就是殷勤的还要再更多的殷勤。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理解啊，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社会上面呢，需要殷勤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以至于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在这个永恒的事物上面更加的殷勤。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这是我们这个世代最大的麻烦。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世代最大的咒诅是肤浅，就是说你只看过，你就以为你懂了，你认为你已经拥有了，其实不然。你需要分外的殷勤，你需要加上不断的操练，才能够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永远的国。我也诚实的说，应该是实在是因为年岁越来越长，我们就能够对这些事情是有感觉的，也看过太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一个人他抓不住的。他以为他可以掌控，没有办法，一个人没有办法掌控的了。所以他 他讲到说，我以为最后十三、十四节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个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激发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还有时间可以选择的时候，我们来选择，我们愿意来殷勤。殷勤就是在正确的时候做该做的事情。好，那从不把次序弄颠倒。那基督的生命，你要是能够有一个要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神的国，你就是需要什么样？生命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道，我们就回归来看看什么叫做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好，那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二节说，我们一起来念经。这叫什么？一个停滞的生命。如果你从前是个小 baby， 但是呢，到如今还是个小 baby， 这叫什么？你没有成长。那没有成长的生命呢？哈，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生命。就好比是说，你家里面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从小就不会长，那你是不是吓得要死？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生命从前是不能够吃干粮，现在仍然不能吃，我跟你讲，你的属灵的生命是很危险的。好，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要连接在葡萄树上，然后有这个生命，有这个枝浆流经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的生命也有这个葡萄，真葡萄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一个葡萄树的枝子，它要在葡萄树上面非常用力的生长吗？没有，安静、静默。所以你知道，真实的生命成长啊，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创世纪的第一章，有晚上，有白天，好，所有东西生命的增长常常是在夜间在里面长的。所以哈，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其实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哈，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在这里明明讲了，他说：“你们若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可是这一句话，常常跟我们大家的经验是相反的。因为我们常常觉得离了主，我什么也都还可以做，对不对？对吗？你想想看嘛，也许有一些特别的啦，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去做饭，你会觉得说离了主，我什么我就不能做饭吗？也不会嘛，对不对？你说我们要去扫地，离了主我就不能扫地吗？也不会啊。那所以反而大家就很轻忽了这句话，就觉得说好像离了主我什么都能干啊，那为什么我一定要连在主里面呢？其实这件事情来讲的话，确实更是在于是说非常重要的，就是主在这里说了，他说其实我们有一个，你连在葡萄树上跟不连在葡萄树上差异在于你能不能够多结果子。因为就像我所知道有一个教会，他们的主日学的同工，很多的大部分的教会主日学的同工也很认真啊，但是就是负责来教嘛，对不对？那有的时候这个 主日学的老师会去教主日学，是因为自己的小孩也在那边嘛，所以他会跟着他自己的儿女在小班、在中班、在大班，他也就跟着升级呀。可是就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那他们愿意这个为这些的固定在哪一个班级，然后为这一些班级的小孩子，尤其是那很皮的小孩子，教会又不太认。正常的教会是没有在修理小孩的了，主日学啊，所以啊，他们就为这些小孩提名祷告，他们每一天都为这些孩子祷告。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看起来是一件事情，可是你有没有连结在葡萄树上，你做出事情来的果效是不一样的。当然最后我们当然知道这些的孩子有很大的改变。好，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连在葡萄树上，就会造成我们能不能够多结果子。而这些果子，有结果子跟没结果子有什么差异？这些果子会增长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会随着我们到永恒。好，然后所以新造的生命是神所要的。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好，那我们在下面那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要致使你们在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其实我想那个不只是我啦，我看我们很多善美啦、配音啦，大家都在教会长大。你这个在教会长大一阵子哈，你大概就可以很容易摸到做什么事情长辈们会喜欢，对不对？做什么事情别人会夸奖你，那什么样子的环境应该要有什么样子正确的反应，哎，这个都会。这叫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越来越成熟嘛，对。然后你服事也是一样，你分享也是一样，你可能你会在你所有的服事的里面，你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有效果。你可以在你的分享当中，你也会越来越有果效，这都可能。可是我们要讲到一个。讲回到那个葡萄枝子有没有在葡萄树上的生活，这就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个事情叫做改变跟蜕变。改变是什么意思？改变呢，就是一只毛毛虫，这是毛毛虫，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天它会变成什么？蝴蝶。可是毛毛虫到蝴蝶，它仍然是同一个生命，只是怎么样？只是它改变了。所以改变的意思是你更能干了。但是这个不是上帝所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了解我的意思。我跟你讲，如果你不是从心造出来的，都是神所不要的。那什么叫做蜕变？就是你是一只老母鸡，这个老母鸡要跟谁来比？跟老鹰来比。如果你是靠着老母鸡想要从这个地方翻过一座山，那可能你翻不过去就没了，对不对？路上有太多的危险。可是如果是老鹰的话，它咻咻咻就过去了，这叫什么？这生命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看你做事情熟不熟练， 有没有果效，而是看你的生命是不是经过蜕变的。那怎么叫人叫蜕变？就是你是不是连在葡萄树上面的。所以你可以诚实的问问你自己，你这一年，你这一年你生命的改变是改变呢还是蜕变？看起来好像更成熟，但是到底是我们因着做习惯呢？就像我那个朋友，我一个朋友，他那个拉雅汉堡那个老板，他讲话讲和他很会讲话，他说什么叫做优秀？优秀就是已经会做的事情认真做100次。什么叫做卓越？卓越的事情就是把很优秀的事情再做100次，然后就会到很卓越。可是那个只是在技艺上、技术上面、技巧方面，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服事的动机跟根源是在葡萄树上吗？是能够与主有紧密的连结的服事吗？还是我们在所有的预备里面，我们只在意的是技巧，我们只在意的是果效、反应？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去思想，什么是你服事，是不是在心照当中服事？所以从十字架的路就是这样子。所以从天上往下看的时候，十字架就像是一个叉叉一样。我们每一个旧老我，我们每一个老我都在神的眼中是叉叉，是一个否定。你必须要能够连在葡萄树上面。我不晓得这样讲你会不会觉得很抽象，哦，但是我确实觉得说，因为这些的信息，你是需要有一个不住祷告的生活，跟神连接在一起，然后慢慢的活在神的话语的规模里面，然后你慢慢的就会不计较外面的事情。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你，而在意的是我在主面前我自己所持守的态度。所以然后最后我们讲到说，在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面我们有长进，这当然也是刚刚我们在我们的主题经文里面所念到的。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所指责，安然建筑。其实，能够什么叫做蜕变的生命？蜕变的生命呢？哈，就是能够不断活出基督的生命，不为自己的利益去思想，而是真实的愿意跟随耶稣，跟随基督。罗马书8:31告诉我们说，既然是我们一家人是这样。神给我们所最大的恩典，就是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思想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就很容易从恩典中堕落，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因为我们的表现很好，上帝欠我们的。那其实神跟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去理解，而是他这里讲到的是说，神所跟我们要的是一个改变过的生命。行公义嘛，我们没有，我们哪有义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改变的生命，改变的生活，然后改变的关系。就神 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这个。神要我们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那这个好的关系里面呢，好的关系里面最完整的讲法，那当然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经。神的道因为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只是我们在情感上面的关系，神也喜欢这个。但是这个原文呢，在有关系就是有道，有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在于我们里面有他的话，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就能够在所有的价值观上面我们会一致。所以神期待我们跟他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就是我们有他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就能够按着他的话来做。有的时候我们在盼望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的事情，看到一些事情是让我们心下沉的，但是我们想到主有应许，那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转向来仰望神。所以哈，这个生命呢哈，通常都是我们因着更加的多的经历，所以也就能够更加的往前去，因为如果我们的生命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从来不跟神要，我们从来不在祷告当中，我们常常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缺乏跟神有那更密切的关系，你的信仰会越来，就是会比较行动，就是比较在形式上面，就好像我就是读经啊，就是祷告啊，就是来教会啊，不，其实这不是神期待跟你发生的关系，神期待在你的生命里面，他能够有一席之地，神期待你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寻求他的旨意，愿意跟他谈，愿意把困难向他倾注，愿意在一切的前途不明朗的时候愿意等候他，愿意在做自己做所有的决定之前愿意等一下，然后问神说有没有我需要调整的，愿意在别人得罪你，或者你有一些的话想要冲口而出的时候，愿意刹车，然后听凭主怒。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丰丰富富的人生呢？就好比是这个。这是黎托生他们的例子啊，就讲到说他们看到一个，这是神给他看到的一个异象，就是海中的礁石非常的多，所以他跟神祷告说，主啊，你看这么多的礁石，我怎么前行呢？那神就问他说，你是要我把前面的礁石挪开，还是要我把水涨高？所以如果我们的一生我们没有一个属天的智慧，我们就每一天求神挪开我们正前方的礁石而已。那缺这个少那个，这个不顺遂，那个问题要解决，你每一天就是求神帮你把礁石搬开。可是你如果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或许你可以看得到，如果这些的礁石，如果这个水涨起来的时候，你就不，这些礁石就再也碰不到你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说那个行走在海面上的信心，他那个我觉得他真实的含义不是在说哇这个人好棒棒哦，可以走在海面上面，而是他能够因着信而能有所超越，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不是神哦垂听了我这个祷告，应许了我那个要求，而是我的一生是不是能够在上帝的手中被他带领，然后有一条平安的道路。所以我一直在讲到说，平安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平安乃是一个超越所有的事情的能力，对不对？好，所以当耶稣诞生的时候，那个天使去向牧羊人报佳音说愿你们平安，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怎么会有平安？所以可见，但是上帝的应许又不会改变，又不会错，所以那真实的真正的解释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神所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越过这个世人所有的平安。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在神那里领受一个叫什么蜕变的生命，所以蜕变的生命一个改变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将会不一样。就像是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里面讲的，他说我们来，我们一起来练，我们有这宝贝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的，其实就真的就是我们本来是应该四面受敌就会被困住嘛，对不对？我们心里面作难，然后就会失望嘛，然后遭到逼迫就会被人家丢弃嘛，那打倒了就快要死了。可是在这里是因着有一个宝贝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活自己而让基督活出来，你就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看见，你就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通常来讲的话，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那个不一样的态度常常不是在事情发生了以后才有的，而常常是在事情发生的同时你就有的。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大卫能够打赢哥利亚，那个不是那一刻所产生的胜败，而是在他平常就已经有的胜败，就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在于是什么？在于是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要有一个蜕变的生命，要有一个能够蜕变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在每一个不容易里面，我们靠着那个在我们里面的，能够让里面的基督能够活出来，替代我们活出来。这是一个所有基督信仰里面最最最奥秘的地方。像是所有人都说，所有人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一定会有人跟你讲啊，宗教都很好啊，都是劝人为善。那这个很好啊。其实你要是真的这个讲这个话，他是没有太，他当然不懂圣经，否则的话，在圣经里面讲的反而是更好相反。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世人人没有善，我们即便我们想要做的善，我们还行不出来，所以世人怎么可能有善，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这个蜕变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一个基督的，能够有一个基督的样式，其实这根本都是因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光照帮助我们， 好，那我们来念这一个最后这一段经文，请主就是那里。众人那约摩西他在他的小帐幕里面，那跟神面对面，然后呢，然后出来的时候他脸上就有荣光。其实我每一次我有时候我自己我也很期待，我也跟神祷告说，我有没有能不能够让我早上每一次早晨我跟神面在神面前读圣经，我在领受他的话语，跟做灵修，然后呢也让别人知道我们今天早上遇见过神。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行的。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讲的，那我们要敞着脸得以见神。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太多的思绪啊，那其实就很不容易照镜子。你有没有发现哪一个人照镜子速度很快的跑来跑去，然后就照得到？不会嘛，你会停下来吗？对，你一定会这样的东看看西看看，这边移移那边移移的，对不对？这就叫做如同镜子里面反照，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哎，我们有哪些地方还不像基督耶？所以你就慢慢的会变成主的形象，啊，荣上加荣。你现在已经有荣耀，只是还将有更大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到临死临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们都不会完全。可是我们却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每一天比上一天更加的往前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未来的世代里面，我们不要看有这个瘟疫、那个战争、这个缺乏、那个其他的什么事情，这些都不会缺货，每一件困难都会来临。可是你必须要相信，在所有的不容易里面，神做主，他做王。而每一件的困难，只是为了要让我们里面的这一些的反应，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什么人。因为神爱我们，他期待，他要把我们做到完全。如果不是经过这么多的加工过程，那我们怎么能够去除这一些我们里面的毛病呢？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浪费每一个不容易。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写，我觉得我们的四路虽然非常崎岖，但是在每一次的不容易里面，我们选择来依靠神，而且我们相信在每一个不容易里面，神他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而那个计划却不需要你同意，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时常仰望越发的赞美来亲近他。就像我所说的，当我们觉得什么，我们觉得神的恩典真的够用吗？我们是时常仰望越发赞美。赞美的意义就是你看赞美的话，你就是要看神，然后呢，神在你的生命中越大的时候，你的问题就越小。所以如果你不赞美神，你不仰望他，其实你的问题会越大，大到你没有办法去承受。所以你有两个选择，你是要时常仰望越发赞美然后靠近神，或者是你看你的问题想尽一切的办法想要去解决它呢？我告诉你这个你自己做决定。愿我肉体渐衰微，愿主兴盛。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 至终你一定要走上了这条路。啊，那若是我们没有一个基督的生命，以后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都不容易进得去，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属天的生命嘛。所以感谢神，让我们在世界上面有那么多的不容易。感谢神，让我们有教会；感谢神，让我们有肢体；感谢神，让我们有那么多人找我们麻烦。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次不容易的时候，在每一次不顺遂的时候，千万不要第一个反应就是找人，而是第一个反应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里面。枝子不要离开葡萄树，我们若离了葡萄树，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宝贝的应许，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制作，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父啊，还是为自己也为我亲爱的肢体们向你来仰望。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好让我们在每一次不容易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第一个选择就是选择来求近，来亲近你，来求问你，好让我们生命因着依靠你的缘故可以渐渐的成长。